各位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一年。那自从疫情爆发过后，我们都在努力的抗疫，大家随时呢都要按照防疫措施来做出各方面的调整。就比如说吃饭要怎么吃呢？出去吃首先要看你是不是 vaccinated， 然后可以几个人吃，两个人、五个人还是不能吃啊？有人就开玩笑说，这好像是在猜拳。那我最近呢，到教会对面去吃午餐，以为可以五个人吃，哪知道去到那里，每一张桌子只有两张椅子，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可以五个人吃饭。那吃完起身离开呢，又感觉怪怪，原来我忘了戴口罩。为了防疫，出去吃饭都要守好多规矩，这使我想到以前犹太人吃饭也是有很多规矩的。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七章，这里呢一到二节说，有法利赛人和几个经学家从耶路撒冷来，聚集到耶稣那里，他们看见他的门徒有人用不洁的手，就是没有洗过的手吃饭。然后呢第三节，原来法利赛人和所有的犹太人都遵守古人的传统，如果不认真洗手就不吃东西，从街市回来不先洗手也不吃东西，还有许多别的传统他们都严细遵守，例如洗杯、洗罐、洗铜器等等。你看犹太人有好多的规矩要守，你知道他们有多少条的诫命律法要守吗？大大小小有613条那么多。哇，都不知道他们怎样呢才能够遵守全部的诫命。所以在马可福音呢12章28节今天的经文呢就讲到，有一位经学家他呢就来问耶稣，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重要的呢？经学家就是抄写圣经、精通律法诫命的人他听到了耶稣之前呢跟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辩论，他就很想了解在这么多的诫命当中哪一条才是最重要最大的诫命呢？因为在因为这个法利赛人呢他们坚守要全部的诫命都要遵守，那撒都该人又反对，他们只守摩西五经，不承认有复活。所以在这段经文呢12章的上这段经文的上文13到17节呢就讲到有法利赛人来问耶稣有关纳税的问题，问耶稣纳税是不是应该要遵守什么诫命。那么在18节那里呢，撒都该人又来问耶稣复活的问题，大家都在辩论该守哪一条诫命。所以呢经学家就来问耶稣，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重要的呢？耶稣呢就回答说，第一重要的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是要爱人如己，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两条更重要的了。耶稣在这里呢是引用了生命记第6章4到5节的经文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耶和华，你要全心全性全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这条诫命是所有以色列人都应该知道的，因为它是一个四马 Shema 的意思，就是听，以色列啊你要听。那么以色列人呢每一天都要背诵四马三次，在崇拜的时候呢他们也要读四马，所以呢经学家对这个诫命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所以在32节那经学家就对耶稣说，老师，是的，你说的很对，上帝是独一的，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我们要用全心全意全力去爱他，并且要爱人如己， 这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的祭物好得多了。啊，弟兄姐妹们，好，我们呢应该也对这一节啊这一条诫命很熟悉了，对不对？那你们有常常遵守吗？有吗？你们有全心全性全力的爱上帝又爱人如己吗？大家都很安静啊。那我想你们应该都是有的啊，都是有全心全性全力的爱上帝。但是你们真的有完全的全心全性全力吗？好像有，但是又好像没有很完全啊。那到底我们怎样啊才算是全心全性全力呢？要怎么样衡量呢？对不对？我们要怎么样衡量才算是完全啊？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什么是全心全性全力来爱上帝。好，首先呢我们来看全心爱上帝。耶稣说最重要的诫命就是你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的上帝。那对比生命记六章五节呢啊，我们看到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耶稣说的这节经文呢多出了全意这个啊这一全意哦。为什么呢？是不是耶稣提出了一个新的诫命？不是的，是因为全心和全啊，就是在希腊文里面呢，他们没有心这个字，所以他们把心呢翻成意，全心就是全意的意思，所以两个一起用呢，就是有互相解释和加强的意思。那么意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指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思想思考啊。希腊人呢一讲到心啊，是在讲人的头脑。全心爱上帝是要用我们的头脑来爱上帝。我们讲到爱自然会想到情感感受的部分。哇，爱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你对他有没有 feel。 哇，这个是很重要，现在人讲关系都是很讲究有没有 feel。 那你对上帝有没有 feel 呢？刚开始信主可能很有 feel， 心灵很火热，可是慢慢的就越来越淡，没有什么 feel， 不再像以前那么的爱主了。如果我们爱上帝是随着自己的感觉情感情绪上上下下，那么有可能有时候呢我们可以全心爱上帝，有时候又不可以。所以全心爱上帝呢，希腊人主要就是只用头脑，用我们的思想来爱上帝。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谨守你的心胜过谨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那箴言叫我们要谨守我们的心，就是要谨守我们的思想。我们怎么想怎么思考会影响我们怎么做，甚至呢影响我们的一生。在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啊肯尼迪总统被枪杀。凶手呢奥斯华，他出生在破裂的家庭。他的母亲再婚嫁给他的父亲，然后他父亲又去世了，他就被送到儿童院，从小就没有人照顾他。啊，五岁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又再婚，继父就常常的虐待他，造成他的童年非常的痛苦。六岁的时候他就去上学了，可是呢，转了七次学校才完成小学课程。他在家也常常打架，那16岁就退学出去工作，一直都很不顺利，后来婚姻也失败。他的一生充满了怨恨和愤怒的思想，最后他就带着这样的思想做出了可怕的事情，谋杀了肯尼迪总统。根据在1996年的调查，有暴力倾向的人 90% 以上呢都是来自破裂的家庭，或者有着不愉快的童年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成长的背景环境社会 都会影响塑造我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可能连我们自己都很难控制我们的心思意念。那我们又怎么可以全心的爱上帝呢？所以我们要谨守自己的心。要怎么谨守呢？诗篇119篇11节说，我要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们要把上帝的话藏在心里，那我们所想所思才不会得罪上帝，才能够完全以上帝为中心。很感恩我们教会呢很重视主日学的教导主日学少儿主日学已经开始了，从少儿到成人都可以上主日学的，帮助大家有系统的学习上帝的话语。所以我鼓励大家把你的小孩带来少儿主日学，你自己也以身作则来参加清晨主日学，我们一家大小来学习上帝的话语。当然在疫情中我们也可以在网上参加很多的讲座课程，哇，主日崇拜都可以听不同教会的讲道，大家可以接触很多的资讯，可能你随口，都可以讲出一些神学话题、主流思想或议题等等，我们可以听很多、看很多、读很多，可是我们有把上帝的话语藏在心里吗？藏了多少？上帝的话语有在你的生命产生效用吗？你有让上帝的话语更新塑造你的心思意念吗？你有没有更爱上帝？你旁边的人可以感受到你生命的改变吗？还是你接收了这么多的资讯，只不过是增加了多一些的属灵知识？有很多非信徒，他们对基督教的知识也很有兴趣的，他们也有样学样的。在很久以前，我就认识一个姐妹，她每个主日都来参加崇拜，风雨不改来教会好几年。可是呢，她就是不接受主。她说她只是喜欢来崇拜，她觉得基督教的道理很不错，他想学多一样知识，他什么都有样学样的，学我们称呼彼此弟兄姐妹，然后他见到人也会问候说平安，但他却不爱上帝，他的生命跟上帝没有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上帝的话语只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没有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作用，我们的心思没有被更新，那么有可能我们会跟非信徒没有什么差别。我们要全心爱上帝，很在乎你的思考模式是以什么为主。当你面对试探问题，当你要做选择决定的时候，你满脑子想的是什么？自我的利益吗？自己的感受吗？那么上帝的话语在你的生命占了多少分量呢？我不是叫你用上帝的话语来支持你自己的想法，而是上帝的话语有没有塑造你、改变你，使你不做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我们要把上帝的话语和我们的生命结合起来。所以我们不但要全心爱上帝，我们也要全心爱上帝。什么是全心爱上帝？就是用我们的性命、我们的生命来爱上帝。那是不是要寻道为主而食呢？其实以色列民要遵守上帝的诫命，他们的确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来看利未记26章12节，上帝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上帝拣选以色列民成为他的子民，吩咐他们要遵守诫命。如果以色列违背上帝的诫命呢？他们会遭受气背的报应。 我们来看利未记26章18到39节，这段经文很长哦，但是你们可以自己详细的读。那在这段经文呢，就提到上帝连续四次说他会弃备惩罚以色列人，这是非常严重的惩罚，甚至会灭亡。OK，甚至是会灭亡的。所以上帝跟以色列民之间的立约可以说是一个生死之约，以色列民他们要用生命来守护律法，全心的爱上帝。就像当初以色列民他们出埃及也有很多生死的经历，他们真的是全心的爱上帝。上帝降下十灾，到了第十灾，知道第十灾是什么？灭头生之灾，不管是人或畜生，只要是头生的都要灭掉。那为了要让以色列民分别为圣出来，上帝呢就要求他们守逾越节。我们看出埃及记12章1到11节大家也可以打开圣经读这段经文，我大概讲一下他们是怎么样守逾越节的。在这段经文里面就说到，在初十的时候呢，他们每一家都要准备一只羊羔，如果一家吃不完呢，就要跟着人数跟邻居一起凑着吃，一定要按着个人的食量来计算。而且呢，羊羔是不能有产季的，最好是一岁以内的公羊，还要等到14日那一天黄昏才可以宰杀这个羊羔，然后把羊的血呢涂在房屋两边的门柱和门框上。到了那一天晚上呢，吃羊羔的时候呢，那个肉要用火烤的，还要搭配这个无酵饼和苦菜一同来吃。记住，这个羊是一定要用火烤，不可以生吃，不可以撒西米，不可以生吃，也不可以用水煮，只可以用火烤，然后还要跟内脏一起吃，一点都不可以留到早晨，如果有剩下要烧掉它。然后你吃的时候呢，腰间要束上带，脚上要穿着鞋，手中还要拿着杖，要快速的吃，不可以慢慢吃。你看守逾越节有好多好多的规矩，以色列民要不要守呢？万一少一个步骤真的会死了耶。况且上帝之前已经降了九灾，法老还是心里刚硬，那也不晓得第十灾有没有效嘛。我们来看28节，这里说以色列人就去行了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和亚伦，以色列人就照样行了。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真的全心的爱上帝，连生命也豁出去了，他们没有埋怨，完全顺服上帝。后来呢，他们被埃及军队追到红海，你知道他们怕到非常害怕，怕到他们要投降了。那在出埃及记14章22节就说，以色列人下到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痕。我们看到即便以色列人面对生命危险非常的害怕恐惧，可是他们还是听从上帝的吩咐，把生命交给上帝，走过了红海。你真的可以感受到以色列人对上帝的那一种全心的那一份爱。可是当以色列人成为上帝的选民过后，看到迦南人竟然怕到放弃应许之地去绕旷野，在旷野上帝降下玛哪，他们却埋怨没有肉吃，要回去埃及。没有肉吃这么小事，他们也不能顺服上帝，怎么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过后反而不再全心的爱上帝呢？这也很难怪以色列人， 既然他们是上帝的子民，那么怎么可以冒着生命危险去跟迦南人打仗？哪里可以吃玛哪的？上帝的子民应该要有更好的生活，更好的享受，不用再受苦，这才算是新的生命。弟兄姐妹们，如果这就是丰盛的新生命，那么跟外邦人所追求的有什么差别呢？有很多非信徒都追求 5C 的生活、oh, Cash, credit card, car, condo, country club, membership。 保罗所有的 C 都有了、oh, 保罗什么都没有缺乏，他什么 C 都有啊，出生好，家境好，又是罗马公民，受最好的教育，也是法利赛人。但保罗为了主情愿受羞辱，被打，关进监牢，还要一面服侍一面住帐篷。哎呀，弟兄姐妹们，你要过这样的生活吗？还是你要过 5C 的生活？关键不在于你要过怎么样的生活，而是你要活出怎么样的生命。你有没有成为新造的人？保罗呢，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你看都变成新的了。上帝要以色列民遵守诫命，不是只是停留在知识思想而已，而是要用生命活出，成为新造的人，成为上帝的子民。你不必须不断向旧我死去，向上帝而活，把你的生命交给上帝，全心的爱上帝。这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你要不断的调整改变，以至于你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能够享受新的生命，全心来爱上帝。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就这么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才这样说，我已经学会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裕，我已经得了秘诀。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或是饱足，或是饥饿，或是富裕，或是缺乏，都可以知足。我靠着那加给我能力的，凡事都能做。保罗已经把生命献给主，他是属于主的，是主的子民，所以主就可以任意的塑造他的生命，使他越活越丰盛。即使保罗有限有软弱，但靠着那加给他能力的，凡事都能做。他可以全心的爱上帝。要全心的爱上帝，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而是靠着主。所以除了全心爱上帝，全心爱上帝，我们也要全力爱上帝。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全力的爱上帝呢？大家应该都有尽力、啊、来去爱上帝，可是尽了多少力？全力爱上帝不是说尽力就好，尽力就好，是要用你的极限来爱上帝，也就是超出你的能力以外，你才可以出尽全力。如果是在你的能力范围内，你就不需要出尽全力了。上帝不是在为难我们，故意让我们辛苦，而是他要我们学习依靠他。有一个故事就说到，哇，每个基督徒都背负沉重的十字架，真的很辛苦。有一个人呢，他觉得自己的十字架太沉重了，于是呢，他就向上帝要求减轻自己的十字架。他拿了一把锯子，把十字架呢锯断了好几段。哇，他很兴奋，终于可以不用背负 这么沉重的十字架了，不但轻松自在，也比别人走得更快。后来他们来到了一个悬崖，哇，其他的人呢都用自己的十字架来跨过这个悬崖，逃过了一劫。这个人他 也想学别人用十字架来跨过这个悬崖，结果他的十字架太短，没有办法帮助他度过人生最大的难关。弟兄姐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背的十字架，我们不能 DIY 十字架， DIY do it yourself， 不是随着自己喜欢来背十字架，一觉得辛苦受不了就走捷径。那有一天当我们碰到我们自己的极限，比如说意外、绝症、婚姻破裂、事业、孩子叛逆、面对死亡等等，你就没有办法跨越这一切的挑战。上帝要我们全力的爱他，是要我们依靠他加给我们的能力来胜过人生种种的关卡。有一天上帝呼召我们去承担超过我们能力的服事，去担负更大的责任，你愿意回应他的邀请吗？你愿意全力的爱上帝吗？弟兄姐妹们，在新的一年里，盼望我们都能够全心全性全力的爱上帝，遵守这个最大的诫命。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在疫情中，在我们的人生中有好多的变化，有很多东西都是短暂的。让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诫命，成为我们生命的核心和指引。就算天地过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会过去，不会废去，全部都要成就。主啊，在这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毫无保留地献上自己，当作活祭，全心全性全力地来爱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